喂 ，Hello， 这是一个下班后陪你吸收新知的频道，我是自媒体社群事业顾问 S 编，
我是视觉行销秦娇，
欢迎回到 Hit Me Up 下班打给我的第133集，今天呢，这集我们要来聊聊关于团购泛滥背后的秘辛还有乱象，然后如果呢你自己本身就是也有想过要不要做团购，真的好赚吗？记得听到最后哦。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来念一下一位听众的回馈好了，你要念吗还是我念？
好，我来念，我来念。来，这个同学是嘉柔的留言，他是针对127集我们在聊那个自媒体端影的趋势，要怎么样结合端影跟长影的双赢策略。他说这一集非常多的细节，之前就有在经营影片，但过了一两年 IG 的策略改变之后，真的会有一种无力感，不是一直发影片日更就会有帮助的。那他听完之后呢，他很知道，明确知道自己该怎么样做调整，也很期待开始做调整，非常感谢我们做这样子的节目
呀。如果你还没有听过127集我们在讲这个短影音的策略的话，记得再到下班打给我补听一下哦。好，那这个节目呢，就是会来讨论各种社群经营个人品牌过程中常遇到的困难跟卡点。如果你们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哎，别忘记大家现在拿起你的 iPhone 来一下，来我们的搜寻下班打给我，然后五星评论，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好，那再来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来分享，大家有没有发现自从做自媒体开始，大家其实最一开始期待的那种收入叫做什么？叫做业配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合作文。但是到后期呢，兴起了所谓的团购热潮，那么许多自媒体人其实也在去年2023年呢跟上一波，本来很排斥的创作者还有我的学生们，其实他们都有去跨出去去尝试。但是啊，大家尝试之后都回来偷偷跟我说超讨厌这个模式，
真的。
所以今天这集就是要来揭晓啊，那请大家一定要听到最后，为什么那么多创作者都不爽做了。所以首先我们要先邀请到我们这一集最有知识含金量的青椒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团购，为什么有这样的商业模式呢？
等一下的问题我就不用回答，我只要回答这一题就好，是不是？
啊，好啦，快点讲一下什么是团购呢？
其实就是揪团购买嘛，就是大家一起去买。那通常呢，都会是有一个主揪，他去跟大盘商去做购买，他会想办法凑到一个大量的数字，凑到一个人数门槛之后呢，就可以压低这个商品的价格，它可能会比一般通路还要更便宜。又或者是说呢，他是可能在国外的购买的东西，他凑这个大家一起来买，然后去 share 掉这个运费或者是关税等等的这样子的成本。团购主呢，通常就是会以中盘或是大盘的身份，从中去赚取他这个中间的价差，或者是直接跟厂商做一个抽成的这样子的收入，这样整个形式的商业模式。
对，没错没错。所以大家会发现后期啊，有没有发现就会出现了，最一开始其实是比较常见在海外代购，所谓的买精品嘛。为什么以前代购这么好赚？就是因为在国外的精品跟在台湾会有一个关税的落差，而且这个落差差价可以大到7折左右哦。如果你有在买精品，应该就知道以前真的是可以差到7折左右。所以有一些代购他们就是会大量的购买，然后他跟同一家店或同一个品牌买的量够多，他就有办法晋升到他们的 VIP， 再继续的压低价格，带回来的话也能够省下所谓的运费啊、关税等等，那大家就可以买得更便宜。这其实就是最一开始所谓的团购为什么会兴起的一个精神嘛。那中期就出现团妈会一起团购类型，就他们会在 FB 开社团，然后就会一起团购这个生活百货。其实我妈也当过团妈，但是她不是在社群上，她就是会号召她的左右邻居啊、她的姐妹们啊等等的一起去买个什么东西，然后去省那个运费。所以人们呢，最一开始为了要节省上述这些成本，去拿到这个团购价而跟团。但是呢，为什么现在团购开始泛滥？你不觉得现在做的团购根本就没有在意义吗？你说省运费吗？根本也没省到啊。跟团的那些，你如果仔细看啊，它的那个售价跟它的原价其实也没差多少钱。
对，
也没有所谓的什么关税成本啊，也没有真的压到多低啊。所以到底团购值不值得做，或者是你们还会跟团吗？像青椒你自己本身有没有 跟过团或者是开过团的经验吗？那你喜欢吗？
我先说好了，跟团我是真的基本上是没有跟过的，任何团我都没跟过。那前阵子的很常见的在社群上的，比如说手机支架啊、手机充电器啊，就是我看到社群上超多团，我从来没有跟过。但要说为什么的话，我好像只是没有特别习惯这种购买渠道跟这种形式，倒不是因为对他有什么样的偏见，但是开团经验我是有过一次的，但也就只有那一次而已。我就觉得啊，我应该不会。
那时候是卖什么、啊？
那时候在团购的类别，
饮水机、
啊。你要直接这样讲出来是不是？
也没讲什么品牌啊，也没有在业配、啊。
对，是饮，对，是刚刚 S 边讲的那个东西。然后他在团购的类别里面呢，就是他就是属于单价稍微高一点点的家电。跟一般你看到的那些我刚刚讲的手机支架
要到万吗？
不用万，但是就是几千块唯一一次开的团。那我那时候的感觉真的觉得，就是我觉得压力其实真的是蛮大的，因为这个消费等级的东西，几千块的东西，然后不是一个大家可以随手看一看就觉得好像可以，有需要就购买，它是需要一些思考跟评估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东西真的要卖得好的话，我要么就是要用工作室自己内部那种跑行销的逻辑的规模去做一个完整的曝光
那个很
没错，但是如果你按照这种曝光等级去计算这些资源的话，根本就不符合成本嘛，就是厂商根本付不起这个钱让我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如果假设，那我就用一般的商业合作的形式，就像去跑业配的方式去宣传它，那可能真正买单的人又会很少。在这之中你会觉得很两难，跟觉得开团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的经验。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刚刚前面讲团妈通常都在团什么生活用品、生活百货，它基本上单价其实本来就已经好像普通，就大家觉得哦可以跟，我有需要我就跟，可以囤货，所以才会愿意凑这个数量、但如果假设今天它的金额本身就已经是高单价的东西，那我觉得跟团就不一定是一个很适合的东西。那不知道 S 边你自己有没有跟团或开团的经验？
我超爱跟团的我自己就有跟过一次我学生开的团，比如说他卖那个蜡烛的熔烛灯啊，然后体香膏啊，然后还有我还有跟过别人的就是充电器这类型的。我真的买很多东西耶，所以我很容易被他们烧到。
对啊，为什么啊？
所以下意识以为说跟他们好像是不是有比较便宜，但其实我后续都会去理智查一下，就发现其实啊没有哦，虾皮上面很多都更便宜。我自己的心理角度是会说啊没关系，就支持一下朋友的团这样子。你如果以行销顾问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不划算的，因为其他地方真的比较便宜。那开团的话其实我也跟青椒一样只开过一次，然后那一次是帮朋友的忙而已，就是他们家的保健食品，那时候好像是推一个类似胶原蛋白，其实我卖的还不错但是后期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很不喜欢这个形式，原因是因为就是跟青椒讲的一模一样，就是其实我们以前一则限动可能就可以卖个几千，然后一个贴文就可以卖个几万，现在是你有卖才有赚。
对对对
关于为什么其他创作者也不喜欢，我们后面会再聊更多。那我们也可以接着讲下去。那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会想跟创作者的团嘛，不过反过来说，至于创作者，你觉得团购这种形式是适合什么样子的人去经营？
以消费习惯来说，如果你是去买，就我刚刚讲的这个团购要跟团这种东西，我觉得它就是真的适合单价偏低的东西。那所以生活类的东西我觉得就会真的比较适合。所以刚刚讲团妈，如果今天团妈开始做自己的个人品牌就经营内容的话，主妇类型就超级适合做团购的啊。像我们之前很爱看的那个处女座妈妈，对不对？她后来
对
她也是从团购，
她用的东西都很骚
对她也是从团购开始，然后变成她自己也有自己的个人品牌，真的是品牌的规模去做那我觉得这真的就是蛮适合这一类型的创作者的去做团购。但又或者是说呢，本身这个创作者就很常做一些好物分享的单元，然后他以本来的内容就是以培养导购力为主的生活类型的创作者，我觉得就会蛮适合的。因为像很多知识型的产品的东西，他跟粉丝沟通的桥梁就是知识，就是价值，就是观念的东西。因为我就会觉得说这件事情能不能实际导到一些实体商品的转换，我觉得也不一定是适合的。
我觉得其实啊，对于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对于 创作者来说，其实喜欢做团购的人还是大有人在，因为对于某一些像你刚刚说这盘点那几个生活类型的创作者，他们本来就是以分享好物为主的话，其实他只是觉得哦，我就顺便卖嘛，啊，有卖就有赚。可是我们今天在讲的是，你把团购当成是一个正职来讲，其实他是偏辛苦的。为什么我跟青椒不喜欢，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正职工作，团购对于我们来说哦，就是一个 side project 或是一个零用钱的感觉，可是我要在我的正职工作之外的时间拨很多的心力去做团购，那就是真的是超爆累。所以回过头来讲，团购适合什么样的创作者经营，我觉得第一点是先回到那个创作者本身，他的性质就是他的个性，他本来就是喜欢分享好物，然后你是顺便卖的，我觉得很 OK。 可是如果说你是像我们是知识型啊，或者是你本来就是比较有商业头脑一点的哦，那你干脆去创业好了，你干嘛做什么团购，你不如呢去做一个可以让别人团购你东西的东西。好，那再来第二个呢，适合什么样的创作者经营，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条件啊，或者是个性啊什么这些，其实最终啊除了回到创作者本身之外，也要回到那个商品的本身，就是这个商品本身到底跟你的利基市场相不相关。相关是一件事情啦，相关就是啊，你这样团购也不会到很奇怪，但是卖的好不好又是另外一回事，也是包含说你平常有没有在跟粉丝做深度经营。像我的学生那些做得很好的团购创作者，他们都有自己经营的团购 LINE 社群哦，或者是经营自己的小群。所以说如果你自己本身啊是很不喜欢推商品这件事情，你或者是不想要跟粉丝做那么多深度沟通的创作者的话，做团购基本上对你来说应该是会蛮累的。让青椒，如果是你的话，假设啦，假设你今天真的很有时间，你会想要好好的做一个团购，然后把它经营起来吗？
我觉得团购这件事情，你真的是
还是你尝试过，你就真的完全不想再做了？
我觉得还是要看商品类别，跟你是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东西是我本来人生中就已经用了好几年，然后我真的好喜欢哦，那我很有热情可以随信手拈来一些分享的素材的话，那我觉得它对我来说阻碍真的会低很多，那我觉得可以考虑。比如说我今天手边有一个东西是我用了三年的东西，所以我每天要发什么限动来跟大家说它的好处或是为什么我喜欢它，我可能都觉得超级容易的话，那就我觉得是，我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接受这个形式，只是我不喜欢。但是如果假设今天有这个东西出现的话，那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愿意还是尝试看看这样子。因为其实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这还是出自于，我觉得团购的人出自于一个心态，是真的很想分享一个他很想买的东西，跟他朋友一起去购买，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他要买，然后看
这个最起初的原态就是这样
子，对，这个分享欲，
我们大家一起去买什么。
对，如果假设这个分享欲还在的话，那我觉得团购的形式还是 OK， 但是因为现在就变成只是在业配，就是等于说商业合作变成一个改头换帽，用一个包装。
对，
那我觉得他就会变得自己对自己来说会变得很辛苦。
好啊，感觉好像我们整集都在抱怨了，不如我们就直接进入抱怨的环节吧。然后我们一项一项来讲，我们要来揭秘哈，为什么我越来越多创作者来跟我抱怨他们不喜欢做团购的真相跟原因。这个部分应该是你们只能在这个节目听到了，因为本人是顾问，所以创作者基本上也不会去跟那些厂商抱怨嘛。那他们抱怨的话也不可能自己讲出来，因为怕被厂商看到，他们只会来跟
我
讲，
不怕去讲这件事情。
对，因为我也没在接团购，怕谁？好，所以第一点呢，就是其实啊，厂商为了压低业配广告费，然后呢，他们就会用团购的名义去包装，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你有卖才有钱啦。那 KOL 呢，就好像变成一个很廉价的业务的感觉。以前如果假设说我可以跟你谈合作帮我卖假设卖水壶好了，那其实这时候你就会去谈那你一篇贴文报价是多少，或者是你有没有你的方案是一篇贴文加一篇限动是多少钱，我就付你这个广告费。所以后面的责任是什么，后面是我只要把这个内容做完就结束了， 就没事了，好，答应好，一篇贴文一篇限动，那就是这个量，不会再多。那如果你要再多的话，就是要再加钱。所以以前的我们业配形式是以量计费，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或是以次数计费。但是现在哦，团购是你有卖才有赚，所以很少，已经很少厂商愿意给你一个底价，还是有，如果你有谈，有机会谈到，但是也不会到太高。我有一个学生分享，他每次做团购他都超爆用心，他会做好一个完整的行销企划，他还要去租摄影棚，然后呢还要去规划这个行销的前中后期，然后再依据这个前中后期呢还要去搭配不同的妆容跟不同的穿搭，就为了要做这个团购，并且呢还规划好说，因为他有很多个社群平台嘛，包含就是可能他有 YouTube 频道，然后也有 Podcast， 然后他还有自己的 LINE 社群，所以他就必须要多平台一起去规划这个内容，怎么样顺便带这个团购会更好呢？可是你知道吗，以前做一支影片可能就可以跟厂商收个 几万块，依照你的订阅数不同嘛，有可能几十万都有，可是现在是你有卖出去你才能够分润。那所以说我为了要卖更多，是不是就会发越多的限动？好像很不划算，你有没有觉得？
有卖才有这个分润，听起来好像哎、欸、很合理啊，你真的
很合理啊。
但其实根本一点都不合理。对于创作者来说，你做的是内容，你又不是以卖出销售为导向在经营这个社群、嗯，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厂商他们也很精明啊，他们当然知道你有曝光的能力，所以他可以获得两件事情，他同时可以获得曝光，又有机会获得转单，但是他却用转单的这个最后的这个门槛来作为收费的一个标准的话，分润的标准的话，我觉得对个人品牌来说是真的非常不合理的。话套用在公司里面好了，真正的工作里面好了，其实或许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存在，那是什么呢？是比如说卖车子的业务，它是没有底薪的嘛、
哦、
对不对？
或房仲这种的，
我知道 车子的业务是真的没有底薪的，它就是靠这个购买的这个
有卖才有赚，
但是他们的抽成分润 的就是一台车子的价格、欸、你觉得
就可以抽超爆高、啊、
他一个月可能就是卖可能三台可能就是有一基本的那个薪资，但是你又不是这间公司的员工，你是创作者，所以这样子的合作形式真的蛮不合理的。那刚刚 S 编有提到说可以去做什么样子的谈条件呢？是谈说有基本的底薪嘛，就是你还有一个底价，就是这个价格是用来
保底的那种概念，
因为你一定会做内容，所以你的内容这个保底的价格就是这些内容，比如说一篇贴文一篇限动的这个内容，它可能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做保底的计价，但其实
可是我跟你讲，很多人都不愿意付这个钱。
对， 我其实这两年也都是收过很多，我基本上后期收到的合作的邀约基本上全部都是团购，这样子讲了之后没有人愿意给业配的底价，但是他们可以做了另外一种方式，是怎么样呢？提高抽佣的趴数，就他们宁愿去提高，
一样是有卖才有赚，
对，这是他们坚守的底线。那我一样，我就是会觉得说，那 OK， 那就不适合，就不也不是我希望可以合作的方式。
而且拜托一下，也要看那个单价多少钱，好不好？那个有现在以前我们呢、啊、要团购精品包嘛，那是因为或者是团购家电，我觉得这些都很合理。那原因是因为那个每个东西的单价都很高，如果你可以因为以量制价的话，就是去跟大上游厂商谈到比较好的价格，那个省下来可能一台微波炉或者是一个音响一台电视，你都有可能跟厂商谈省到真的好几千块的那一种，或者是一个精品包你真的可以省到七折。但是现在连一个充电器那才一千块几百块的东西都在团购，所以基本上、啊KOL 真的没赚多少钱。我们先回归刚刚讲那个业配的部分，继续讲这业配跟广告费跟抽佣有什么不同？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欸、啊，你也就只是发一个限动啊，你也只是拍个照片呐、啊，啊，有什么很困难吗？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听到我刚我学生他付出的力气是，他还要去找摄影棚，他还要思考那一天拍摄要用什么样的主题，所以他等于是一个行销人员的工作，也就是他要去规划说，哦，这个脚本啊，这个拍摄啊，甚至拍完还要有人剪辑，还要修图，还要写文案，所以其实背后的功夫是很大的。如果今天他做完这一波的内容制作，然后还可能卖得不好，诶，那真的是亏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承接到第二点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创作者不喜欢做团购的真相 二，就是我们前面其实有稍微提到的分润不高啦，我们时间成本根本就不符合。你遇过说要给你分润大概都是几趴？
我没有特别记耶，可能
十到二十左右，这是一个平均，
十到二十差不多。对，
但是你知道吗，通常啊愿意给到比较好的其实大多数都是十或十五而已，真的愿意给到二十或二十五的反而是那些高单价的厂商，例如3C 产品或者线上课程等等。其实高单价的产品反而比较容易谈高分润，低单价的产品不愿意给你更高的分润，因为第一个他们的市场价格最高也就只能到那样。比如说一件外套好了，它对外的就是普通的外套又不是什么机能外套，它对外可能市场平均价格顶多最顶就两三千块，它也就是那样而已。所以它已经压很低的价格之后，它怎么可能还把它少少的利润还分给你太多呢？
厂商基本上已经没赚什么钱的情况下，他就不可能再给你抽多少的佣。
没错没错，所以啊你看，假设今天我卖1000块的东西，我只有抽10%、欸、我卖一台出去、我卖一个充电器1000块好了，然后我才抽到100块。
对啊，那真的是不符合
赚这什么钱啊，
时间成本，我也觉得白做工啊。就即便好了，即便 你卖20，你20台好了也才2000块，那可是你卖20这个你要做的限动你要做几折，因为一折限动我们就可以卖超过2000块了、还要在这边。
对啊，你去打工一小时都超过这个钱。
对啊，
这个时间成本真的不符合，因为你要卖出去一台你就要先做限动，要先剪辑，要写文案，所以其实真的你干脆去打工一小时好了。有时候啊其实搞不好也不是那个我们自己选品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说我们要选这个跟自己利基市场相关的产品嘛，但是呢有的时候其实很有可能是那个厂商本身的产品就不好，或者是后续的客服出问题。哎，那个最后啊我这边少列一点，但是这边 bonus 就都讲到这了，就直接再加一点，就是创作者越来越不喜欢做团购，原因是因为团购是因为我们销售出去之后，出货端跟客服端其实厂商要负责嘛。很多我遇过的问题都是厂商客服这边没有做好。比如说我有听过来咨询有讲过一个更劲爆的，他说他那时候卖超爆好，卖好也是一个问题哦，卖超爆好，卖到那个厂商的出货量不够，然后欠大概1000多个品项，就是欠1000多个量，去跟那个厂商讲说，哎，那可不可以等你们，可不可以赶快 promise， 赶快跟我讲说你们几月几号这个货就会出来，可以出货。他们一直死不正面回答，那搞得这个网红他根本没有办法跟他的粉丝交代啊，因为很多人都已经付钱了，你知道。然后结果在等待的过程中，在等待厂商回复过程中，又有其他的网红开团，结果那个网红开团他的粉丝竟然有拿到货。
太扯了。
太超级扯，真的是真的是贵圈真乱。
而且他的粉丝可能也会去找，就是拿不到货可能也会去找这位创作者，
就会去找那个网红，
对，变成他客服的问题他也要去处理，
对，质问。这个对我们的形象很伤，欸，超伤。因为有时候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傲厂商，你的团购这个单出了一次问题，是不是未来即便你遇到好厂商，你的粉丝都不信任你了，然后你以后要再卖其他东西都很难，欸，
真的。
不是只有那个创作者遇到，我其实听说过非常多这种鬼故事，所以这算应该算是第三点吧，你必须要承担承担这个厂商没有处理好的问题。我们呢不只是要选好产品，还要选对的厂商，但是有时候这个对的厂商也是很难筛选的。好，那么第四个呢，我觉得不喜欢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同一个商品一堆网红同时间开卖，根本就没有人是真正的最低价，好不好？
这件事情我觉得
你自己觉得这个东西的问题在哪，
厂商真的是很不负责任，欸，这件事情
你有看过吗？你有看过吗？
有啊有啊，前阵子有某一个东西突然爆量的在社群上面出现，我相信大家应该如果有在滑社群上也知道，
很多都有。
对对对，就是你会觉得，欸，怎么滑每个限动都有这个东西，都有在卖这个东西，然后每个人都说特殊色在他这，但什么其实欸颜色都一样啊。就是这些。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尴尬的是，很多创作者都是一团一团的好朋友嘛，那好朋友跟好朋友之间同时开跑，其实你知道同时开跑 开团，这其实是我们一个隐形的职业道德，就是不能够，我们会有一个隐形的默契，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同时开同样的团。那如果此时此刻厂商刚好找到几个创作者，他们本来就是好朋友，你简直是使他们尴尬，
真的
耶会很难跟朋友交代说哈，你怎么也开那个团，我也开这个团，因为同一团的创作者好友，你的粉丝可能会有重叠的状况，所以这时候就难免，如果对方心思比较细腻一点，很有可能就会误会说你是不是故意要跟我抢单，对，为什么你要选在这个时间。乱到最后啦，我觉得这个现象已经发生太频繁太多次了，就是去年2023一整年哦，都有一直很多同一个东西同时间开卖的问题出现，所以其实现在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问题其实是出在厂商身上。对，那我刚刚说没有人是真正的最低价，以前团购就是很爱强调说现在跟我买最便宜啊，那如果很多人同时开卖，到底谁是最便宜不知道。最后就会想要来讲讲说，诶，越来越少厂商啊愿意付单次的业配费用，其实算是，我觉得算是今天这集的结论啦。不管怎么样，我们这边抱怨没用啊，可是对于厂商来讲，他就是不愿意再付那个一次性的广告费嘛，所以 KOL 还有创作者们该如何应对呢？抱怨归抱怨，还是要来跟大家讲要怎么应对。青椒，你可以稍微分享一下你的想法，我再总结。
这些讲的 KOL 就是专门以原本以业配 为生的这些人嘛，他一定只能
或是创作者啊个人品牌啊都算是，
因为我自己的角色的话，就是创作者这个渠道的收入一直不是主要收入嘛，就是一直都是我们的零用钱，所以就是如果假设今天没有厂商合作要做业配的话，对我们来说的影响真的几乎是零，我觉得真的也没差。但是呢，如果假设今天很常在这个形式的话，其实这样讲下来啊，我倒也不是觉得说团购真的不能做，但是你投入的时间成本跟你怎么规划在你的整个你创作的历程里面，它就是会变成很重要。因为你团购一个东西，今天讲好了，今天讲一个比较高单价的产品，我先讲两种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刚刚前面讲到的，是如果假设你今天是一个卖车的业务，它是一对一服务，它花这么多时间去针对一个客户去做介绍，去做他带他试乘带他试驾，然后才有机会卖出去，那转换那变成是在你社群上面做团，其实你也要相对应的付出一系列的带这些创作者去体验去感受去经历，才有机会去做转换嘛。所以呢，你要厘清的一点就是你真的要去投入很多的时间成本去规划这些团购，才有机会来做这些个，才有机会做得好。但是如果话说回来，如果假设你今天不想要再继续做像这样子的业配的话，像这样子团购的合作的话，又该怎么做呢？还是请 SPN 来跟大家分享。
好，刚刚青椒讲了很多嘛，就是大家的那个什么，如果是以团购这个商业模式为主的创作者，很有可能你接下来就会遇到的事情是会很有压力，你好像要卖很多你才能够赚到以前发一篇贴文就可以赚到的钱。在2024年啊，不管是团购还是业配的变现模式，我们都叫它名词叫做流量变现，也就是说我要把我的粉丝数冲高，我要把我的销量冲高，我才能够变现更多嘛，冲越多就会变现越多，如果越多人观看这篇贴文，我的粉丝越多，我卖的越多，我才能够赚越多，这个东西就叫做流量变现。所以在2024年，其实你真正要布局的是用经验变现，所以接下来其实也是一个经验变现会渐渐取代流量变现的一个时代。好，那最后呢，当然如何经验变现呢，我们就是要来直接无痛工商一下，那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3月30号呢会有一个TES 顾问技能培训课的培训招募计划。那大家前阵子应该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说，我们预计啊接下来要将我开始呢要来带将我的顾问的技能呢传授给大家。所以那这个课程是怎么样呢，就会带你们去挖掘自己的天赋，好 talents 就是天赋， experience 是经验， skill 是你的技能，将你过往的这三大面向的整合起来，然后去挖掘说我有什么样子的经验可以去变现，这样子的经验呢其实就可以让你有办法去成为不管是一个顾问一个讲师也好，也可以成为一个帮助你打造一个长期并且长青陪跑的一个类型的服务。那我们会在3月30号开放一个招募计划， 在这个招募计划呢，等于是它会是类似一个小讲座，免费的小讲座。前面会大概先跟大家分享说，哎，现在除了线上课程啊、业配团购之外，还可以怎么样透过自媒体去创业的一个趋势。那或者是也适合什么样子的人来听听这个招募计划呢？如果你是身心灵老师啊、瑜伽老师啊、健身教练、营养师等等这种类型，是艺人公司或艺人的接案者，你想要突破用个案去堆叠业绩的这种收入天花板，推荐你们来听听。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你过往可能，哎，我接一个案子是一笔钱嘛，可是其实顾问的技能除了一对一的咨询，还可以结合长期的陪跑计划。那如果你很想要知道说，哎，这个长期的陪跑计划要怎么样跟你原本的商业模式结合，其实在这个招募计划里面的这个课程呢，也都会来跟大家分享。或者是如果你是想要打造不需要再去追求所谓的销量业绩的长期精致省力且有序的创业模式，想要了解自己呢是否有潜力推出咨询顾问教练服务的人，都很欢迎你们可以来报名3月30号这场免费讲座。那前面会跟你们分享这些内容，最后就会来公开这个 TS 顾问培训计划会怎么进行。而且呢，这个培训计划如果你听完是有意愿报名的话，可以和我或者是另外一位老师预约呢这个半小时的免费一对一咨询，来帮你评估看看你是不是有潜力呢推出咨询顾问教练服务。哎，这个很难得，因为我平常一个小时是要收3600，但是如果你有来报名这个培训计划的话，这30分钟是免费帮你评估。所以在这个活动里面也会分享到更多的内容，就是除了刚刚讲这些2024最新的创业趋势，那也会来分享更多怎么样靠经验变现的模式哦。
那如果你对这堂课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点击下方的连结，然后可以报名我们的这堂
资讯栏的连结，
免费的讲座就可以来收听咯。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